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艾玲。今日系美东时间十月八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喺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下午三点钟，为你带嚟最真实嘅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咁了解市场变化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股指期货小幅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不过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仍然保持喺4%以上。喺星期一，该收益率系七月底以嚟嘅最高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交易价格突破每桶79美元。在星期一，美国期货市场表现疲弱，投资者面临油价上升、中东战争、米尔顿飓风和美国大选等一系列的担心。在星期二，中共政府新闻发布会没有推出新的财政刺激措施，引发投资者失望。香港恒生指数今日大跌超过9%，这个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矿业股下跌，同铜石油等大宗商品亦都下跌。中国 A 股收市走高，不过涨幅有所回落。高盛经济学家表示，在九月的非农就业报告降低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之后，美国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翻到去15%的长期平均水平。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卡里在星期一表示，美联储对强劲的九月份非农报告表示欢迎，因为央行目前的焦点就是就业。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最新表示，九月非常好的就业报告证实，即使通胀在经历一年多的高利率之后持续放缓，但是美国经济依旧强健，对货币政策有永久投资权的他亦都暗示支持下个月减息 0.25%。展望第四季，野村投信认为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机会很高，加上美联储采取预防性减息，有利于风险性投资的投资前景。股市短线可能会受到美国总统大选的不明朗因素干扰，但是中长期展望持续向好，债市亦都可以持续受惠于减息的趋势。世界银行在半年度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即使近期刺激措施暂时提升，不过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将会从2024年的 4.8% 进一步放缓到2025年的 4.3%。 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三星电子在星期二公布第三季的初步财务报告，虽然营业利润增加了 274%， 不过比不上市场的预期，显示出它的关键晶片部门前景面临不明朗。该部门主管亦都罕见声明，为业务陷入困境致歉。美超微在星期一表示，目前该公司每季的图形处理器 GPU 系统出货量超过100,000个，并且推出一套新的液冷产品。消息传出之后，推升它的股价，在几个星期低迷之后飙升超过 15%。 百事公司是连续两季销售低于预期之后，在星期二下调全年有机收入预期，该公司股价在盘前交易下跌 1%。美国法官在星期一裁定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必须取消阻止其他开发者和 Google Play 商店竞争的市场限制。这项判决将颠覆这家科技巨头在利润丰厚的 Android 应用程式市场的主导地位。Honeywell 在星期二表示，将会分拆它先进材料业务，该业务生产的产品用于从防弹装甲到药品包装等各种领域。开始前股价上升。中共表示将会对从欧洲入口的布兰迪征收新关税。人头马君道在星期二股价下跌大约 8%， 而拥有轩尼斯干邑布兰迪的 LVMH 股价下跌超过 3%。随着中国股市反弹出现动摇迹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电子商务公司拼多多、阿里巴巴、京东股票盘前暴跌，这三家股票都下跌至少 9%。 彭博社在星期二报道说，经过长达一个星期的假期之后，在岸人民币一度跌幅高达 0.9%， 是一年多来的最差的一日，推动亚洲货币普遍走远。 在上个星期，在一份强劲的就业报告发表之后，交易员们降低了对美国降息的预期。在10月8号，在一场备受期待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并没有出台新的刺激措施。这个令原本希望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财政支持措施的投资者感到失望，亦都令到人民币承压。华侨银行的外币策略师 Christopher Wong 说，希望被提起来，但是实际行动令人失望，缺乏后续的行动对市场情绪和对人民币敏感的货币都是一个挫折。法国兴业银行策略师表示，市场预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今日上午发表的讲话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指出，强势的人民币需要强有力的财政刺激相结合的更高的中国利率，特别是在美元汇率回升的情况之下。因此，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暂时不太可能会测试 7.0。 在新闻发布会期间，中国 A 股两位数字的涨幅戛然而止，而香港股市就大幅下挫，上岸人民币收市创半个月的新低，报 7.0535 对1美元，下跌379点。综合报道，截至到2024年9月27号的股神巴菲特最青睐的市场指标已经去到 196.9%， 高于上一季度的 194.9%， 再度暗示美股市值过高，恐怕有回荡的风险。巴菲特指标亦都叫做市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巴菲特旗下的巴郡说，该指标设定为 100% 是合理的，如果是 70% 或者是 80% 的时候，可能代表股票好平，但当指标接近 200% 的时候，投资者就不应该玩火。报道指出，美国股市目前占全球总市值的比重已经接近 50%， 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两倍，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是占全球的 26%， 差距接近两倍。纽约人寿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 Lauren Goodwin 表示，高价是导致市场环境特别复杂的因素之一，过高的估值会增加市场的脆弱性。中国股市在11长假之后在8号恢复交易，值得投资人留意的是 A 股上演了多空大战，上午10点38分沪指直接从涨幅 10% 掉头一路下跌到 2.5%， 随后又小幅回升，中场涨幅收敛。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人民币3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港股就低开低走，恒生科技指数一度跌超过 14%， 回吐9月30号以来的所有升幅，多档中资券商股都是大跌，最终收跌是 9.41%，成交超过6200亿港元，创历史新高。彭博指出，股市走势凸显了投资人怀疑北京加大刺激措施的决心。微博纷纷讨论 A 股插水情况的网友透露，今日刚刚买了就已经蚀钱了。不少人就留言说，炒股要交学费，追高韭菜，中国传统一窝蜂。在 X 平台上亦都是热议不断，财经真相先后发帖表示，金融管理部门已经进行渠道指导，银行信贷资金严禁违规进入股市，开始箍住条颈，你就知道是什么结果。 A 股开盘10分钟之后，随着股市快速下跌，部分股民反映股票卖不出去。自媒体老蛮指出，大股东疯狂减持夺路而逃，关键是中国人并不相信逻辑，从来都不相信，记录一下中国人最后一次的疯狂作死，不会有下一次了。财经数据库就留言说，疯狂 A 股大盘集体涨停，韭菜们排队采踏入场。标普全球副董事长尤金表示，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全球经济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危险时期。 CNBC 报道，尤金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不单止会重演去年4月的情况，而且会更加猛烈，现在对市场来说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一个我们未曾见过的时刻。 他认为目前仲不确定伊朗是否会拥有可以派上用场的核武器，不过有这个可能性，尤其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压注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不会攻击，他不会试图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但是从现在起的几个月几个星期，民众认为伊朗终将有能力动用核武器，这样势必会令到事态扩大。知名金融博客 Zero Hedge 星期二报道说，上个星期六伊朗塞姆南省发生 4.5 级的地震，引发民众猜测，认为这个是伊朗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以回应以色列轰炸德黑兰核能和石油设施的威胁。大纪元报道，东莞证券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锂电池产业链在2024年的上半年实现营收4323亿6900万元，年减 13.45%， 是近五年的同期首度下跌，净利润是306亿7600万元，年减 11.8%。 大陆媒体记者近日统计了九家上市的动力电池企业上半年的财务数据，结果显示其中宁德时代占了超过六成的营收以及接近九成的净利，其他八家的企业合计净利不到30亿。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营收下滑 11.9%， 从去年第四季度计起已经连续三季下跌。瑞士联合银行在九月提为中国锂价见底的研究报告显示，宁德时代已经在9月10号决定暂停在江西的锂云母业务。报告指出，碳酸锂的现货价格一直在宁德时代的成本线之下，此外仲会面临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足、高库存以及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等问题。业内人士指出，中国锂电业已经进入到淘汰赛。国泰君安证券预计，今年储能企业有可能淘汰 50%， 到年底的时候，动力电池企业可能不到超过40家，而且明年和后年仍然将是加速淘汰的阶段。十一长假，中国官方旅游数据总是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不过对于很多旅游业者来讲，现实讲述了相当不同的故事。南华早报报道，从事高档旅游的中国旅行社 Dear Voyage 营运总监官文露说，从未看到过黄金周的业绩是这么惨淡，比淡季水静河飞的时候还要惨。他补充说，中国各地的旅行社都有着相同的失望情绪。官文露仲表示，旅游业者从不看这些统计数据，因为我们没办法理解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你越看它你就越觉得自己很蠢。报道说，今年该繁荣的表象流露消费支出疲弱的深层危机，很多游客在更广泛的经济不安之中不愿意打开荷包来消费。海南三亚的旅行社业者表示，多数酒店在黄金周期间无涨价，然而订房的率只是去到去年的 60% 到 65%， 大约是2019疫情前的一半。旅游业开物旅游地带创办人张浩希说，第一线市场的跌宕起伏和宏观经济的所谓繁荣叙事形成尖锐的对比。他补充说，现在极度艰难，疫情期间业者可以接受很多生意以最低成本运作，不过现在我们以全额成本营运，因此对很多业者来讲情况没比疫情期间好几多。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